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约柜就被掳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神显出他的权柄，他有能力来荣耀他自己，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从第五章看到这样子。所以在第五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就想把这个约柜给送走，所以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七个月。这时候非利士人就将祭司和占卜的人聚集在一起来问他们，所以这个地方的祭司并不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乃是这个非利士人外邦人的祭司和外邦人的这个占卜的，就是这个这个算命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去寻求他们自己外邦人，就好像在寻求这个撒旦的这种差役一样，来问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把他送回这个原处的地方去呢？所以怎么样把他送回原处的地方去？这时候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然后这个祭司跟这个占卜人就给他出一个主意，他这个主意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乃是什么？乃是外邦人假神的这个祭司跟占卜的人的意思。他说我们把他送回去的时候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去，必要给他献上这个赔罪的礼物，所以要带这个伴手的，要带这个赔罪的礼物给他带回去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得到痊愈，并且知道他手为何不离开你。非利士人说，应当怎么样为赔罪的礼物呢？他就说预备这个五个金的这个痔疮，记不记得上个第五章我们看到他长了痔疮？第五章我们也看到说有老鼠到田里面去吃田间的东西，所以为了他们准备五个金的痔疮，还有五个金的老鼠，就把他送回去了这样。所以从这样子的这个这种建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人的愚昧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人本来就是知道他做错事情然后知道他做错的事情来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边说赔罪的礼物，他这并不是他心里面从灵里面来认罪悔改，乃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最好赶快给他送出去，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痔疮这个不得了了。所以他想说，就像我们像以前这个在台湾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怕上帝所以赔罪的时候都要献点东西了所以献一些礼物所以他们以为是说献这个礼物可以赔偿上帝的损失因为上帝你好不容易从这个怎么讲示罗被你们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送到我们这地方来，然后被我们给抓走了所以这时候他想说我们献上一些礼物可以什么，可以这个赔偿神的精神损失，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接下来他说这个在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说或者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田地，他说把手放轻一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人一样呢？在上帝的眼中行奇妙的事情，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所以他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非利士人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什么？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因为法老王这个这么愚昧的对付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神上帝就惩罚这个什么？惩罚这个法老王。上帝怎么惩罚他们？记不记得有石灾用石灾来惩罚。所以这时候非利士人就学聪明了，他说你干脆这个把它放回去上帝的手就会轻松一点在你的身上，就不会再有这种石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就是用将功赎罪的行为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要这个在心里面认罪悔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怕上帝的惩罚，就像当时惩罚这个法老王一样。所以种种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人是要什么？将功赎罪，还是要什么？还是在靠自己的行为，乃是要来在那 这个向上帝献礼物来赔罪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啊这个求神来这个啊，不知道寻求神呐、啊，只知道要脱那个罪，因为他们当时把约柜给掳来了嘛，他们想说，那我们得了痔疮啊，我们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我们为了要脱离这种罪恶的捆绑，我们就干脆什么啊、对不起，不是罪恶的捆绑，为了脱离这种啊、怎么讲啊、痔疮这种困难，所以干脆把神呀这个约柜给他送回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啊、非利士人的祭司跟占卜的人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好，所以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来看看，他说从第七节的地方，他说当造一辆什么新车。好，来你看哈，他说当造一辆新车，新车，然后呢，然后抓带几部什么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这个母牛哈，它有乳，就是表示说还有什么，还有小牛，对不对？它还要哺乳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哈，他说。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子上面，将所赔的金物装在夹子里面，放在柜的旁边，将柜送去。他说你们要看看车子怎么样行走，车子行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当时哈所计划的哈，其实哈心中哈这些他们非利士人的祭司跟占卜的他们，你看他说我们来看看到底车子怎么样行走。如果你有笔的话，你把那个第九节哈，他说你要去看那个车子，他说看车若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那个若了，若你把它圈起来，然后他说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手打击我们，乃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所以他是说你看那个若哈，他的意思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如果那样子的话就可以那样那样那样，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非利士人的祭司跟这个什么占卜的，其实他们哈还是要试验上帝的。他说我干脆哈造一部新车，你看哈，我们慢慢来思想，新车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用过的，所以这个新车到底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反正就是新的，没有人用过的哈，啊啊，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整个事情可以看到啊，他的目的就是说这个车子没有人用过的，然后抓一只母牛啊，母牛他说这只母牛哈，他说什么没有负过轭的 ，OK， 他说这个什么啊未曾负轭，也就是说这只母牛从来没有拖过东西的，会不会拖都不知道，未曾负过轭的嘛，对不对？啊，没有犁过田的，肩膀上面从来没有游过轭的哈、啊，然后他说还在哺乳的啊，把牛犊带回家去，离开母牛，所以意思是说那个母牛你要叫它拖这个约柜回去的时候，它会什么舍不得离开，因为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小牛在家里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啊，新车从来没用过，母牛从来没拉过，还有呢。啊，那个母牛还在哺乳，小牛，所以他依依不舍的哈、啊，他专门找这种东西哈、啊，要把神的约柜送回去。然后再接下来他说哈、啊，如果他会走的话哈、啊，就让他走；如果他不走的话，那也就罢了。意思是说，神啊，并不是我不送你回去了，啊，意思是说，没办法，啊，你不能怪我啊。那个母牛哈、啊，他行走啊，他如果他说。如果他直走的话哈，走到什么这个啊博士麦去的话，那这大灾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他就是说什么在投机取巧。那如果不是直走到博士麦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那个痔疮哈是偶然遇见的啊，是偶然遇见的。弟兄姐妹，我们记不记得第五章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他生痔疮的时候第一次在哪里生痔疮，在那个雅实图，对不对？然后他看到生痔疮，他就给他送到什么加特去，看看那个痔疮可不可以什么跑到痔疮那个加特去。结果还发现真的跑到加特去，可见什么那个痔疮是跟着约柜走的哈、啊。然后再把约柜送到以格伦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可以看到说痔疮又跑到以格伦，可见他们在第五章已经什么已经 test 过了，已经试验过了。那个痔疮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然后他们现在就讲说，哦，如果他不回去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可见他们在心里面还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们还不认识神呐、啊。其实 说实在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还不认识神，就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用新车子的方法，用从来没拉过的母牛，而且用后面还有小牛拖泥带水的，那家里还有一些东西哈，他舍不得走的，然后用各种方式看看你能不能这个神你的约柜能不能回去。哈，所以我想说，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哈，这个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没办法的，肯定这个新车到一半就坏了，肯定母牛没有拖过就垮了，肯定那个母牛还想回去找他小牛。各种方式，我想他们就是想利用说约柜你没办法回去，嘴巴说回去，但是他其实心里面是什么？想尽各种办法要来什么？要来跟阻挡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还这句话你看看，因为你看他说他中间哈第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将牛犊关在家里，有没有看到？他把小牛关在家里，意思是说让那个母牛哈走都舍不得离开啊，所以根本不要让这个约柜回去。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些什么非利士人的祭司和占卜的实在是很厉害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十一节看到，哇，这个时候神啊在这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啊。有些人从这个地方看不见神迹，但是我们来看到神迹。从第十二节他说牛怎么样？直行大道。牛直行大道，牛直行大道。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往博士麦去，往博士麦去哈。第三个呢？他说一边走一边叫，边走边叫。那第四个呢？不偏左右。我把这四个写下来哈。第四个是什么？不偏左右。那第五个呢？第五个是哪里？到了博士麦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 OK， 到了这个地方博士麦就什么？站住了。这五个东西哈，这连续这五个是什么？是神的这个啊，一二三四五哈，这五个是一个神迹啊哈。因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讲说他想尽办法，但是他想说牛哈一定什么一定没办法直行行走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牛在这个地方哈可以直行大道，可见这是什么？神的带领啊。第一个是神的带领，他说往博士麦去，牛怎么知道目标在哪里呢？你没有跟他讲，前面没有带人呢，他前面什么他就让他自己走啊，所以牛居然能够往博士麦去，可见他有一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是什么？神为他定的啊，直行大道不歪不曲，乃是什么啊？走在大道上，这是上帝的带领啊。往博士麦代表着什么？前面有一个方向，对不对？边走边叫代表什么？因为他一边走一边叫代表什么？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啊。 OK， 然后再下来他说不偏左右哈，代表着什么？上帝的管束。 OK 哈，然后最后他说到了博士麦，结果他站住了，表示说什么？他到最后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他是乃是听神的话。所以你看哈，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神迹当时发生在这个啊把约柜送回去的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今天哈，其实这个神迹也是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啊。今天约柜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也是什么？我们像一头牛了，我们家里还是有小孩子，我们还是很多，我们也从来没走过生命的道路，对不对？耶稣基督的道路，对不对？哈，我们也是新车子哈，我们也是像这个牛一样哈，但是居然能够哈，你看哈，直行大道乃是神的带领，对不对？往博士麦去，你前面的方向乃是神的什么？给你指引哈，边走边叫，你在走这条道路上面，你是不是有神的能力？一边走，但是你还一边可以敬拜赞美神，你还是可以很多很多，你可以一边走一边哈利路亚，阿们。那你可以看到说，不偏左右，这是不是神的管束啊？如果照我们自己讲的时候，我们一边走我们还什么 偏左偏右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不偏左右，你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他说什么？不论你向左或向右，你要行在正道上面啊，对不对？你的教士在你后面，不再向你隐瞒，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我们人生我们也是不偏左不偏右啊，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destination 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所要去的，到了博士麦，有时候神叫我们站住的时候我们就站住。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听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五个东西哈，今天在这个撒母耳上的时候哈，虽然是写在约柜上面，但是就约柜回去的路上面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有约柜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哈，就算哈我们是一部新车，就算我们是什么从来没有负过恶的哈，肩膀上面从来没有扛过约担的啊，约柜的好不好？就算我们这个什么呀家里还有很多的什么牵挂的哈啊，但是我告诉你，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神迹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你看第十四节哈。他说这个车到了哪里，博士麦约旦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他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磐石，他们就什么把对不起，我已经跳过去了哈，我回到看。他说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有没有看到第十二节的后面？所以非利士人的首领根本不是在前面带领这个牛车要回去，他乃是跟着后面，他让牛自己走啊，好不好？所以他们是很糟糕的哈，啊，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十三节到博士麦，当时博士麦的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啊。所以以色列的人哈，博士麦的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看到约柜，他们看见上帝的约柜回来，他们就欢喜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欢喜了，但是问题就在下面又发生事情了。他说车子到了博士麦约书亚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个大磐石，他们就把车给劈了，将两只母牛给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了。然后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这个东西啊，上面的金的东西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面。当天博士麦就什么，博士麦的人就把这个东西献作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乍看之下哈，你以为是说他们献给耶和华不是好事了吗？对不对？但是中间哈，他介绍的这个五个这个金啊，他们这些人哈，我们就跳过去哈。非利士人五个首领，这我们跳过去哈。我们来看到第十九节，他说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是擅自观看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个人。好，所以七十个人被击杀了，七十个人被击杀了。OK， 那你会想说，刚才约柜回来的时候，博士麦的人不是欢呼吗？不是献祭吗？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很多人有时候不懂，他这边不是献祭吗？对不对？啊，好像是对神欢呼，然后很高兴，为什么神还要击杀他们呢？为什么神还要击杀他们？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笔的话，你把它画起来哈。他说在那里有一个大磐石，他说他们把车劈了，把那个车劈了圈起来哈，然后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利未记的时候献燔祭哈，不是献母牛了，对不对？记不记得献燔祭的时候是要有很多规矩啊，公牛犊，对不对？还有什么公羊羔，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公的。但是这是什么，母牛。所以非利士人很厉害啊，他专门找母牛然后放过去。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百姓哈，以色列百姓这个博士麦人哈，博士麦人就把那个什么，把他们的车子给拆了，给劈了，劈了以后就有什么，就有木材，对不对？然后献祭应该是用公的，他用母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哈，这种献祭哈，上帝不要也罢了。你们看到这种献祭是拿什么，拿仇敌的东西哈，要来献给神呢、啊、这个车子是谁的？是非利士人的，对不对？他把非利士人的车子给拆了，当作木材。然后非利士人送回来的这个母牛，虽然上帝行神迹让母牛直行大道，一路这个五个东西走过来了，五个神迹这样走过来，但是他把这个母牛拿来，他不合神的什么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献给神哈的东西是什么，是仇敌给我们的，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啊，博士麦人他们献的东西是什么？仇敌给他们的东西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拿着仇敌给我们的东西？很简单呐、啊，到外面做生意哈、啊，把人家吞了100万，然后回来到教会说，哎，这个教会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100万我奉献，啊，当然你可以说1000块也好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常常上帝不喜悦我们的献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献祭的东西是什么？是仇敌的东西，是非利士人的东西啊！非利士人的车子我们给他拆了当木材，非利士人的母牛我们给他拿来献祭，还当做什么？还当做燔祭呢？还当做平安祭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空的话回去看看利未记，或者是在民数记的地方看看燔祭要怎么献。OK， 但他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让我们看到说他献的东西哈，神在这边哈并不是允许的。更重要的是说，他说第19节，他说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什么叫做擅观？擅自观看。什么叫做擅自观看？擅自观看就是偷偷的看，就是说不经过允许跑过去看。那你知道当时旧约的时候，那个约柜哈是在哪里？是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是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然后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一年进去几次，然后在那边敬拜那个献祭，然后洒血，对不对？非利士人这70个还可以进去观看，而且还什么擅自观看，可见是说他们没有抱着一个敬虔的心呐、啊。他们是一个什么 make it fun 呢、啊？就是说，好像是什么很看热闹，对对对，好像就是看热闹啊！弟兄姐妹，圣经上面约翰福音4章24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啊，今天在新约的地方哈、啊，我们相信我们没有那个约柜，但是约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好不好？所以当时哈、啊、有50000个人哈、啊。神就击杀了那70个，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看不懂了、啊，就在这个地方看见说，哎，不是献祭了吗？对不对？后来为什么神又要杀他们？乃是什么？他们献祭是献到仇敌给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来看观看约柜，当时是什么？神是啊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啊，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啊，这时候哈、啊。实在是很糟糕。我们来看，他说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他就哀哭了。然后20节，他说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面前，上帝面前自立呢？啊，他说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激烈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回来了，你们下来把约柜接到你们家去吧。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去悔改说他们献了仇敌给他们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没有悔改说他们没有尊重上帝， OK， 把神拿来偷偷的看这些东西，他们反过来还讲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70个人被杀，到底还有谁能够跟这个圣洁的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心中以为这一件事情是个麻烦的事情，站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服侍也是一样，我们认为说服侍耶和华怎么这么麻烦呢？我干脆不要服侍好了，但是却没有发现说，其实那个服侍是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才会导致落到这种光景哈、啊。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拿，我再讲一遍，他们拿仇敌的东西来献祭，而且他们不尊重神，这种侍奉哈、啊啊、如果受到神的惩罚，千万不要再讲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谁能在耶和华的面前站立呢？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对侍奉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啊，所以他们这时候就什么，就心中开始惧怕，就说好吧好吧，他们要什么远离神了，啊，这就是什么越搞越糟糕了，啊，没有去反省侍奉的观念，啊，被神惩罚了以后，反而干脆什么，干脆算了，不侍奉了。那他们不侍奉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有样学样了，弟兄姐妹，哦，所以你看，这个神的百姓哈、啊，居然去学非利士人呐、啊。因为当时非利士人哈、啊，一受到神的惩罚就什么，一长痔疮就什么，弟兄姐妹还忘、哦、记不记得，一长痔疮的就往别的地方送，对不对啊？自己不会反省，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了、啊、哈、啊，所以他在这个啊这个 他们在这个雅实图，对不对？一长痔疮啊，就送到什么？这个啊，加特，加特一长痔疮就送到以格伦。那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画葫芦，他在这个地方70个人被击杀，他就什么？赶快啦，把上帝的约柜什么送走，送走，赶快送走。所以他们一样画葫芦啊，他们就去叫人家说基列耶林。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基列耶林哈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的边界的地方啊。他就说什么？干脆送远一点呐、远离我们远一点，到基列耶林那个地方哦，真的是。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他就告诉他说，送到基列耶林去。那你看第7章第1节哈，第七章第一节其实应该是第6章的最后面哈，所以第7章第1节最后面他打一个大圆圈在那个地方哈。他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了，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啊，就是接到北边了。OK， 他说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哦，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基列耶林哈、是一个小地方啊，大概我不晓得多少人了 但是绝对不会上万人了、他们前面有50000人了、他们不要约柜，他们送到一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叫做基列耶林。就是说其实大多数的人今天也不要约柜，对不对？只有少数的人啊需要约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多数的人把约柜什么给他送走，因为什么？对他们讲起来哈、会让他们受到神的惩罚，但他不知道要认罪悔改，所以他把他送到基列耶林那个小地方去。那基列耶林有没有说我考虑看看呢、没有啊。你看第7章第1节，他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基列耶林人他不必考虑哈、他也不是迫不得已哈、说好吧好吧好吧，我们来接受吧。他是什么？马上下来。当他马上下来的时候，他就把约柜接上去，放在亚比米达的家中，他派他的儿子去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弟兄姐妹，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第6章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约柜哈、从示罗离开哈、然后到了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哈、从第5章第6章两章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时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给他从示罗抓出来。示罗的地方是什么？是当时什么会幕的地方。所以当时会幕的地方是什么？照着什么从摩西从天上所领受的那个什么样式来造的，对不对？会幕是这样子造的。所以示罗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会幕啊，然后长宽高都是照着那个尺寸来做的啊。所以示罗啊，当时是照着摩西所指示的建造，但是示罗的人他不对了，所以他把约柜给什么给带出去了。OK， 但是带到哪里？带到亚比拿达家中。亚比拿达的家中我相信是一个什么非常平凡的一个家里面，好不好？是一个非常平凡，我相信也是非常一个简陋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弟兄的家里哈，非常简陋，跟那个示罗的会幕比起来没办法比。那个会幕是什么？按着耶和华这个啊所指示的建造的，对不对？但是里面的约柜却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亚比拿达哈，他的家里面虽然非常平凡非常简陋，但是他里面的这个人对了，就是亚比拿达这个人对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二话不说，他就把什么把约柜接到他家里面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对的时候哈，你外在的屋子啊环境啊哈，虽然是非常简陋非常平凡的、但是神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得到安息。但是如果说像这个示罗那个地方哈，哇，好漂亮的会幕，按着上帝所指示的去建造的，但是里面的人不对的时候，约柜什么？约柜就不见了。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前后示罗跟亚比拿达的家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而且这中间哈还插了一个什么非利士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示罗在当时哈充满了罪恶，所以约柜离开了示罗，对不对？然后到了非利士人，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哈，所以约柜不能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到了博士麦， 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博士麦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让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所以他们也留不住上帝，上帝也不会在那个地方寻作为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姐妹，从示罗一直到经过非利士的地方，然后经过什么？经过博士麦啊，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就已经有几种人了。其实今天你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开始我们今天你可能还是在示麦，我可能也是在像非利士人一样哈，张三也可能像博士麦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形啊，一站接一站，一站接一站。但是可以跟大家讲说，约柜他最喜欢留的地方在哪里哈，当时讲起来不在示罗，也不在非利士人的那个大滚的庙，对不对哈，那也不在什么，也不在这个博士麦的田间哈，然后最后是什么？神选择一个他落脚的地方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而是那个家里面是非常简陋的一个家。弟兄姐妹，这就是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接下去第七章第二节哈，我们刚才第七章第一节讲过了，第七章第二节哈，他一句话哈，你看哈，他说约柜在基列耶林哈许久。什么叫做许久？许久哈，就是神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的啦。哈，约柜哈，迟早还是要离开，因为约柜最后最后还是要离开，回到什么耶路撒冷，还要回到锡安山那个地方去，对不对？好，所以他说，虽然在基列耶林许久，到底多久呢？下一个句话马上告诉我们，过了多久？过了20年了，哇，我的天哪！神在耶利基列哈过了多少？过了20年，20年，哇，这个是不得了的哈！我写一个大一点的20年。神在一个平凡的人家里面20年哈，这个人哈，我相信他这20年来得到神很大的祝福。虽然在当时神最后还是要回到他的锡安山，但是在这时候哈，他在这20年当中哈，你看哈，他说过了20年，所以你把它画起来，过了那个字。什么叫做过了20年？就是说20年啊，前面这个地方是他到基列耶林这个家 ,OK, 啊，他进入这个家中。然后过了20年，就是20年结束的时候，过了20年，结束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个倾向那两个字哈，中文翻得比较不好。中文那两个字倾向应该是说，应该是读作说以色列全家都什么悲伤哀动的仰望耶和华，那个倾向就是说仰望耶和华到一种程度上，哦，心中悲伤啊，然后什么啊，认罪悔改了啊，然后啊，所以你看哈，倾向耶和华哈，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悲伤而且什么哀动的仰望耶和华。那要多久呢，弟兄姐妹？搞多久呢？20年呢？那在这20年当中哈，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了，圣经上面没有讲什么。那你会问说，那到底20年当中哈，撒母耳在干什么？啊，撒母耳为什么不来一招哈？像台湾这个什么迎佛牙一样哈，把弄一个这个什么啊，这个叫什么啊，弄一个运动哈，我们把约柜迎回这个啊西安，或者把约柜迎回，再把它送回去这个示罗那个地方。圣经上面什么都没写，但是我们等一下从后面可以看到哈，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跟他讲。所以说在这20年当中，撒母耳我相信他做一件事情呢，他祷告了。因为他不敢走在神的面前。如果照人的看法哈，这20年一定是说，哇，根本坐不住的了。一定是说，我们来一个哈，把迎约柜回示罗的运动，对不对？就好像在迎什么东西一样，把它迎回去嘛，把它欢迎回去这样子哈。所以，但是圣经上面什么都没讲，圣经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过了20年以后的时候哈，当20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才开始悲伤哀动的仰望神。其实意思是说，老早就应该什么悲伤哀动了，但是他等20年。所以弟兄姐妹， 这叫做什么？神的时间呐、啊、，OK。这个撒母耳在这20年当中不敢走在神的面前，他只有为以色列的人祷告，因为什么？唯有以色列的百姓自己悲伤哀恸，否则的话，你叫他们再去迎这个约柜的时候啊，又好像是什么？又好像博士麦一样啊。记不记得博士麦哦，把仇敌的什么，因为什么，人的生命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再给他，你再跟他说什么都没用的吧。所以人家说，你今天跟那个人讲什么，他说他还是不懂，只有等他生命成长过了以后他才会懂啊。所以看得到的人永远看得到，看不懂的人永远看不懂。所以生命在20年，以色列的百姓要经过20年了哈、啊、并不是撒母耳没有做事，乃是因为什么，这些人哈、啊、他们生命哈、啊、没有用的，要等20年以后才有用。所以20年到了哈，20年到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实在是哈、啊、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连时间哈、啊、上帝叫他等20年都他都等。记不记得摩西他也是等上帝啊，多久？40年。所以我要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哈、啊、摩西哈、啊、等候神40年，撒母耳等候神20年。今天我们要等候神多久？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当时啊，对不对？40岁到80岁，摩西80岁才出来，40岁到80岁的时候，他什么？他乖乖的就在那个地方牧羊，牧了40年。撒母耳在这一句话当中，他经过了20年，所以圣经只有一句话把你带过20年。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敢行动，因为他不敢走在神的面前。经过20年以后，以色列全家都归向耶和华。所以这时候你看第3节，他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好，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就像箴言啊、有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将心归我了。其实神最主要就是什么？你把你的心归给我们的时候哈、啊、他说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见在20年当中哈、啊、弟兄姐妹，非利士人会不会来找他麻烦？一定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哈、啊、现在还在过这20年呢。 OK， 非利士人还常常来找我们麻烦呢、啊我们常常每天的生活当中，非利士人一直来一直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将心归给神嘛，非得等到20年以后。但是你要知道，在这20年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你代祷，一定有人为我们代祷。阿们。就一下好像说撒母耳都在这个地方为他们代祷，祷告到一个程度，20年结束的时候，过了20年，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撒母耳开始哈，所以我们可以从后面来推前面，就是说撒母耳哈，其实是撒母耳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告诉他们说，啊，如果你们单单侍奉耶和华，然后他们必救你，上帝必救你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5节开始，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地方，好为他说好为你们祷告，他要开始为他们祷告，哈。什么叫做他开始为他们祷告？我刚才不是讲他已经为他祷告吗？对不对？好，其实重点是这里。以前呢、啊，他可能是什么，暗暗的替他们代祷。现在是什么？当人的心哈、啊、转换的时候，他可以跟他讲说哈、啊，我可以为你代祷。所以有时候牧师啦、同工啦，你为人家代祷的时候，人家说不稀罕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还没转过来嘛，你为他代祷没有用的。但是有一天，像20年过后，你可以当面跟他讲说，我现在可以公开为你代祷了，可以公开为他祷告了哈。所以这时候他就说，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当天就禁食。他们禁食说第一句话说什么？哦，话起来，他说什么？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一句话哈，你要那个生命没有改变的人哈，我们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句话说不出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20年前非利士人啊，不，以色列人可以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吗？不会的，你再怎么跟他讲，他讲不通的，没有办法的。但他今天啊，他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复兴要来了哈，是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复兴要来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哈，当复兴要来的时候哈，仇敌就开始要来攻击了。OK， 以前非利士人这20年对他攻击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是 就是天天被攻击，但是现在大复兴要来的时候，仇敌的大攻击也要来了哈。所以你看仇敌怎么大攻击哈，我们来看看仇敌怎么大攻击。他说哈，在第七节的地方，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人听见就什么，哇，惧怕了。前一阵子不是才讲吗？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第四节的地方啊，第三节的地方，前刚刚才讲的了，撒母耳才跟他们讲说，上帝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非利士人要来攻击，他们就开始什么？听见了就惧怕了。所以好像前面才讲，后面又忘记了哈。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他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什么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晓得说，四世纪的时候常常他们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呼求。但是这时候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说不，你帮我们呼求了。他告诉撒母耳说，他们来攻打我们，我们惧怕了哈。告诉这个撒母耳说，你帮我们呼求哦，实在是。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叫他呼求哈，他叫他呼求，撒母耳就把一只什么这个吃奶的羊羔，这时候就是真正的献祭了哈。刚才什么？刚才那个博士卖的献祭是什么？献那种非利士人的母牛哈，还有非利士人的什么柴，那个车子的柴，他给他劈开了。但是这时候这个撒母耳哈，他抓了一只什么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作为全身的什么燔祭，这就是真正的祭了。完了以后他说啊，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撒母耳这时候哈，他的以色列百姓叫他说，你帮我们去呼求了。撒母耳没有马上去呼求，他在呼求之前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献祭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来求耶和华，我们祷告祷告，但是祷告之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献祭。有些时候我们人哈，舍不得献祭，然后就是祷告，神你要我成全成全这件事情，成全那件事情，但是神说，那你要献什么祭？没有啊。罗马书第八章跟我们讲说什么？把我们自己献为活祭，对不对？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只要跟神求了，然后我们不献祭的。但是这个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因为撒母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来稍微考试一下，撒母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撒母耳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啊？撒母耳这三个字记不记得？我们第一章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求来了啊。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撒母耳，我们在讲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这句这字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这个第二十节，他说哈拿给他的儿子取了名字，儿子取叫做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就是什么？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这时候撒母耳第一次做什么？为以色列的百姓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就是什么？我向神那里来求。所以他要向神那里来求之前，他做了一个什么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撒母耳像在做什么？在做祭司一样 ，OK。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啊第五章的时候哈、啊，神高抹撒母耳做什么？不是第五章啊，第三章最后，耶和华立撒母耳做什么？做先知，对不对？这时候撒母耳开始献祭，就好像进入什么祭司的角度了哈、啊。他说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啊，你把它画下来。他说正在献祭的时候哈、啊，他说正献祭的时候，即是说他那个时间哈、啊，他不是向耶和华求吗？耶和华就什么就应允他吗？那耶和华怎么样应允他呢？就是什么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所以你看哈、啊，神要如何应允我们，他对我们的什么啊，这个我们对他的祈求哈，神要在什么时候应允我们对他所求的，就是什么，我们 在献祭的那个时候。所以献祭把我们自己献为活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在献祭的时候哈，耶和华什么大发雷声，就在献祭的时候敌人来攻打，那个时候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这个地方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非常重要。我希望说我们画个图可以看得到属灵的征战哈，你看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撒母耳在这边献祭，对不对？他在献祭献给神哈，正当他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进来了啊，以色列人站在这里，以色列人站在这里， OK， 以色列人站在这边，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进来了，这时候神哈大发雷声，结果非利士人就全部什么躺在什么以色列人的面前哈。所以你看哈，非利士人有做，以色列人做什么？没做什么嘛。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子哈，属灵的征战哈就是什么，就是哈，接下来我们看哈，他说十一节哈，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你把那个追赶两个字画起来哈。其实我要你画三个地方啊， OK 哈，正当献祭是第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征战开始，对不对？第二个地方，然后非利这个耶和华大发雷声，然后第三个地方非利士人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第四个地方非利士人出来追赶非利士人。所以你看哈，啊，非利士人啊，以色列人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哈。所以你看，这时候叫做哈，我们叫做什么？乘胜追击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乘胜追击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当他献祭的时候，仇敌进来了啊！上帝大发雷声，仇敌死掉了，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做。然后以色列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当他们什么？以色列人最好的就是追。所以我们是属灵征战，就是什么？乘胜追击，千万不要看到仇敌哈。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很多属灵征战的光景，就是你看到仇敌败了哈，不要说啊、哦，好了，那我就什么回家睡觉了哈，以为可以过着什么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的日子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追。他说乘胜追击哈，告诉我们说仇敌哈败了以后哈，上 OK， 仇敌败在上帝的子民面前了。OK， 然后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要乘胜追赶，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啊、属灵征战的地方，好不好？所以第十二节他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取名字叫什么？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感谢神，终于哈，这些人不用再怀念以前的什么以加伯，因为以前的以加伯是什么？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说，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这个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过程当中，至少是什么20年，对不对？所以人常常说，哦，我要以便以谢，但是都忘了什么？你要经历什么？经历那个以加伯，并不是我们要宣告以加伯。我们要宣告的是什么？以便以谢。什么叫做以便以谢？有三个字你给它画出来，大家都以为是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了，重要的是到如今了。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什么叫做到如今？不是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叫做到如今呢？到如今是什么？从一开始，一开始耶和华就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什么时候是一开始？以色列的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这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今天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本家，到上帝所指示我们的地方去，那个就是到如今，那个就是从一开始。他没有讲一开始，他只讲到如今。其实到如今就是要我们从头开始思想。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立一块石头。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用石头啊，记不记得啊？雅各当他出去逃命的时候，他枕在一个大石头上面，他就看见天开了，对不对啊？摩西他没有水， 以色列百姓没水喝，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对不对？还有摩西怎么站在一块大山上面，那个大石头上面，他举手，然后下面就什么，他们以色列百姓就打胜那个什么亚玛利人，然后他手放下来就他们就输了。所以各方面可以让我们看见哈，这块石头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以色列一直讲石头石头石头，其实最重要的石头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石头就是那磐石，那磐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 OK， 甚至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乃是那个什么活石。 OK OK， 还有基督是我们那个房角石，各方面都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石头石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以后哈，这个第十三节他说，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所以弟兄姐妹，从那个时候仇敌不敢再回来。而且说什么，你看第十四节的后半段，他说这些属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收回来。所以当以便以谢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时候，我们以前被仇敌所夺走的也要什么，也要收回来哈。弟兄姐妹，你把那个画起来，不是只有说仇敌不再来攻击你哈，啊，不是只有仇敌不再来攻击你啊。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非利士人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把它夺收回，就好像是什么告诉我们说，过去蝗虫什么茧虫马蚱男子所吞吃的啊，神都要什么补还给你。阿们。所以以便以谢的生命好不好？当然好。但是我们只要以便以谢的生命，我们却忘记了什么，我们却忘记了以加伯。我们不是要宣告以加伯，因为以加伯已经不在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母耳哈，他经历了什么啊，什么这个先知，他也经历了祭司，对不对？好，然后你看这个啊，其实刚才我们跳过一节，在第十四节啊，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所以撒母耳也是一个士师。撒母耳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最后几个士师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在旧约的人可以看到，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什么君王。我为什么说士师是君王？因为再下来士师是君王的前身呐、啊。士师是君王的前身，因为士师记再下来，他们开始又立什么君王时代了。对不对？当时虽然撒母耳神叫他做士师，其实他类似君王，因为他衔接君王的时代。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今天我们在旧约看到撒母耳是唯一一个人， OK， 他又是什么？又是先知，对不对？在第三章的时候，然后第四章啊、第六章告诉我们，他又献祭，为以色列人献祭，为以色列人代求，他又是祭司。神又告诉我们说，他又是什么？又是士师，因为他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为以色列人开始要立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两章中间可以看到，从第六章第七章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最主要的信息告诉大家，就是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不要成为示罗，因为示罗有美好的外表，但是里面的人不对，所以神的约柜不见了。但是中间经历过非利士人不认识神，中间经过博士麦不让什么上帝在他里面完全的掌握，所以神在这两个地方都三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停。神最后跑到哪里？跑到那个亚比拿达，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弟兄的家里面，非常简陋的地方。但是这位弟兄他愿意，他里面的人对了，所以上帝就在他的家中安息了二十年。所以弟兄姐妹，从旧约的信息当中看到，今天上帝的约柜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千万不能像博士麦一样，我们也不能像非利士人一样，我们更不能像这个示罗的当地的人一样。好，我们感谢赞美神，求神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让约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啊，借着在啊第六章第七章两章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约柜今天神你自己要恢复你自己的荣耀。 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以便以谢的神，因为到如今耶和华你都帮助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加伯一样，因为神的荣耀虽然不过去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愿意就像有以便以谢的生命，今天我们感谢赞美神，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好。